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3月6号到3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引领人性的回归。2013年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万众瞩目中震撼开演，神韵以纯善纯美的艺术风格再一次向全世界观众完美演绎了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深邃内涵。神韵艺术团成立几年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高超的技艺、顶级的特效、华美的服饰，征服了无数东西方观众。神韵三大艺术团的每一次世界巡演都风靡世界，誉满全球，被各国观众赞为世界第一秀。它所展现出来的纯正的中华文化，打破了种族、地域、阶层与年龄的阻碍，让每一位观众都真切感受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美好与珍贵。神韵艺术家所表演的每一首歌、每一支舞蹈、每一个故事，都在向世人传递着善与美、爱与能量、光明与希望。很多人流着泪看完演出，他们发自内心的赞美与感动。韩国著名演员表示，感动，感动，连续的感动，我哭了很久，因为太喜欢了。艺术收藏家威廉·马修斯说，演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大概是我们看过的最美的演出。这场演出值得全世界的人来观赏，每个人都应该来看这样激动人心、这样精彩的节目。好莱坞传奇人物、奥斯卡童星玛格丽特·奥布莱恩表示，神韵精彩之极，因为它带回了中华的文化，古老的文化。我们必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那些美丽的舞蹈、音乐、美丽的生活方式。这场演出为我们带来了完整的精神层面的感受，我需要，而且我们都需要。我觉得现今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莱坞从来没有这样的演出，也做不出这样的演出。人类需要这样的演出，这个演出是为拯救人类而来。首位自费遨游太空的亿万富翁丹尼斯·托蒂表示，哇，他们跳入天幕，我觉得真是壮丽神奇。这场晚会让我沉醉其中，我尤其喜欢晚会中的色彩与舞蹈，非常喜欢。神韵乐团的演奏非常好。史密斯先生表示，太美了，我虽然去过中国多次，但我从没欣赏过这么美好的中国古典舞。神韵安抚着我的心灵，令人感到非常轻松宁静。他非常优雅地告诉人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灿烂的文明，但当今社会却丧失了它，且变异了人性，而神韵正在改变这一切。中华民族历经那么多苦难依然屹立，非常了不起。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发生改变，回归那纯净美好中去。在当今物欲横流、充斥着欲望与诱惑的时代，人们都渴望着人性的苏醒和得到精神上的指引。神韵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轮美奂，还有生命觉醒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神无比虔诚的感恩。神韵将以真善忍为普世价值的中华文明完美地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洗去了他们对人生的愚蒙与迷茫，带给人对生命意义的启迪与希望。真善忍正在重塑人类已经缺失的精神世界，神韵正在引领人性全面的复苏与回归。
海外采风， 缅因州参众两院决议支持法轮大法。2013年1月底，美国缅因州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宣布2013年2月为法轮大法月，决议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两院通过立法，作出如下决议：缅因州参众两院支持法轮大法学员的联合决议。鉴于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包括柔和的练功和打坐的修炼，并且鉴于法轮功超越所有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国界，已经为70多个国家的几千万人带来福祉，并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更好的一员，并且鉴于中共于1999年禁止修炼法轮功，并对和平的修炼者进行迫害和恐怖行径，并且鉴于中共强迫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此导致法轮功学员死亡，并且鉴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剥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因此缅因州第126届议会的议员现在聚集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上，代表缅因州人民宣布我们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的支持，并将2013年2月定为法轮大法月，并进一步决定由周务卿确认的决议案的复印件将陈列在缅因州周务卿办公室。
声援法轮功大陆6500手印递交欧洲议会。2013年3月4日晚，在出席美国华盛顿 DC 举行的中国人权挑战论坛之前，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史考特先生收到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来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至欧洲议会的陈词《全民崛起看中国》，及河北正定民众第六轮声援营救当地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6564手印。近年来，在目睹法轮功遭受近14年的迫害后，觉醒的中国民众纷纷站出来支持营救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单是河北正定民众已经先后发起六轮声援营救当地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签名按手印活动，截止目前已有近11000人参加，其他还有辽宁抚顺清源376位村民联名为被监狱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徐大为鸣冤，秦皇岛2300民众联名救助周向阳，以及河北昌州300手印、唐山562手印、黑龙江15000手印、河北正定700手印等等。此起彼伏的手印事件震动中共高层，也引发国际关注。目前河北正定民众第六轮征签声援法轮功的手印已被送交史考特先生转成欧洲议会。史考特本人2006年曾在北京民间亲自进行中国人权实况调查，多年来他长期致力于帮助和营救因信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正义维权人士。他表示，迫害的时间不会长久了。中国大陆相继发生征签声援法轮功事件。2012年6月，为营救在美国爱荷华州州长访华期间被绑架的法轮功修炼者李兰奎，700民众按下手印声援，但遭到中共疯狂打压，15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签名民众遭非法绑架，被绑架中石家庄学员杨英桥不幸坠楼身亡，酷刑中贾志江的两个脚趾盖被踩掉。中共中央还派出专案组挨家挨户威逼民众收回手印，交代征集人，但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民众不畏强暴，相继声援700手印，以继续按手印的方式坚持营救李兰奎。这样的行动已经前后进行六轮，总计按手印人数目前已达10955。据知情者说，民众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感到愤慨， 一听是为营救法轮功学员，都愿意签名声援。2012年2月，河北沧州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男，42岁，大学毕业，教师，被当局认定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光盘，遭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抄家并逮捕。随后本村及邻村300多户村民出于义愤，联名出具请愿书，由周官屯村村干部加盖了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声援营救王晓东。此封联名信被传到中共高层，震动中南海。尽管当局进行了打压，但随后又爆发第二轮签名声援，又有近600名附近民众按手印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2011年12月，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冤死狱中，其妻女明渊遭绑架、劳教和酷刑。为营救母亲和妹妹，秦月明23岁的长女秦荣倩于2012年6月上街头征签，在半月内即征集到15000个手印。一名当地人称，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反促成全民抗暴，成为一场中国民众的良知觉醒运动。
大法真相，石海沟沉，公安部要员与法轮功。公安部是中国最高的执法机关之一，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安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邪恶的。可是在迫害法轮功前后，公安部有一些要员却在默默地修炼法轮功。原公安部政保科长钟贵春与法轮功。原公安部政保科长钟贵春警衔为2级警督，他是李洪志先生公开传授法轮功之前最初追随师父修炼法轮功的几位大法弟子之一，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最早受到迫害的第一人。在中国，公安的执法范围大致分为2大块，一块是用于刑事方面，处理正常的刑事犯罪，一块是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针对的就是民族、宗教、民主党派、民运、气功及其他一些社会团体，以及一些异议人士，对他们进行监视、监听、侦查与调查等特务活动。用于政治方面的部门就称为政保，前几年改名为国保，它直接为中共的政权服务，所以要求其成员必须有很高的党性。整个公安的政保系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也非常恶劣。因为迫害法轮功使其职能加强，后来这个政保的组织、编制、经费及整个架构都变得越来越大，名称又改为了国保。作为公安部政保科长的钟贵春于1990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可是因为他修炼和支持法轮功，于1993年年底和1994年年初被公安队伍中的坏人释权开除，成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第一人，也是在公安内部遭到迫害的第一位法轮功学员。钟贵春的特殊身份、修炼的时间，加上他随着李洪志先生四处传法以及被迫害的经历，使得他在法轮功学员中的知名度很高，特别是北京的大法弟子，很多人都知道他。钟贵春被开除后转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中央大型特大型企业工委所属的中国化工进口总公司任职。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开始之后，又被中化公司党委长期监视，失去人身自由，直到2003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辗转到新西兰。原公安部11局教授高工、副局长、副局级调研员叶浩与法轮功。叶浩现年75岁，195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助教，1960年调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任技术干部，1970年后在浙江省国防工办731工程队8300厂工作，1978年调回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任工程师， 1981年开始任公安部十一局教授高工、副局长、副局级调研员，1996年退休，现居美国。叶浩在公安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考察全国的气功状况，他对全国的气功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而且他本人在考察了几乎所有的功法外，还修炼了一门道家气功，并且功力相当高，也有很强的功能。他于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公安部他是名副其实的气功方面的权威。叶浩的一生多灾多难，对气功的认识非常之深，明慧网上的视频栏目《明慧十方》中有对他的专门访谈。走出政治，走入修炼，是他对气功以及法轮功的全面认识。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考察了几乎所有的气功之后，认定法轮功这门功法进行修炼的。这样的人做出的选择，值得人们去思考。公安部计算机管理司司长李昌与法轮功。李昌的名字为广大的中国民众知晓，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在中共用来构陷法轮功的围攻中南海的事件中，李昌作为中共有意陷害的目标，把本来自发的万人大上访说成是李昌等人受法轮功创始人操控的围攻，李昌为此被诬判了18年重刑。李昌为广大法轮功修炼者所熟知的一件事，也是在万人大上访中，他作为法轮功学员的代表进中南海与中共面谈。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被中共称为425事件，又被诬称为围攻中南海。可是在当时是由总理朱镕基亲自指示和处理的，事情的和平解决被外界视为中共领导人开明理性的体现，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经江泽民、罗干等执意迫害法轮功一伙人的歪曲处理，却成为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口实。李昌是一个以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身份向中国政府陈述法轮功真相的公安部要员，虽说后来中共媒体上不止一次地报道李昌被所谓转化的消息，但是这掩盖不了他曾经对中共高层陈述法轮功真相的事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所有转化都不是出自本人意愿的真实表达，李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这也远不是中共单方面的报道所能代表的，毕竟他目前还在监狱中受着中共的迫害。原公安部部长王芳与法轮功。1987年到1990年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个气功爱好者，也是中共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会长。王芳曾于1993年8月23号特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他治病，李洪志先生又于8月30号带领弟子应邀前往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的现场，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8月31号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对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年9月21号，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专题报道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12月27号，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1993年底，李洪志先生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荣获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王芳作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无论是基金会发出的邀请，还是他本人的邀请，都可以看出他对法轮功的青睐。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无从得知王芳是否修炼了法轮功，还有多少公安部要员在修炼法轮功。基于中国目前对法轮功迫害的现状，公安部要员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可能被外界所知，但是我们从一个现有的资料中可以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公安部2000年颁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根本就不包含法轮功。这说明什么？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阐明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下发的这个通知。非常明确的是，公安部并没有把法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进行认定。这说明什么？不但是公安部，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一种佛家气功，是叫人向善做好人的功法，与邪教没有任何关联。那么谁能说在认定邪教的问题上，公安部要员没有起关键作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所遇到的抵制，不但来自于广大的民间，还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中共中央的最高层。
古风悠悠，还钱赠银救难女，讨饭病盖成富翁。世间之事似有定论，又无定评，此说法是否自相矛盾？不然，盖因人生在世，为善为恶，行为各异，所以福报恶报也如影随形而至。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恶因果之报丝毫不爽。真心为善之人，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济困扶危，不计个人得失，一点诚心，一弘善念，即可感天动地，当然也会得到上天的惠赐福报，从此改变了困顿潦倒的贫苦命运。由此看来，真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清朝时的苏州枫桥镇是当时来往客商粮船聚集之处，枫桥镇边上有一座古庙，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夜间就寄宿在此。他双足有疾病，不能走远路，白天只能在枫桥镇附近乞讨。那乞丐一日早上如厕时，见厕所旁有别人失落的一个银钱袋，打开一看，其中有白银数百两。他想，这应该是过路人所遗失的钱袋，我乃一薄命之人，安能享此意外之财？况且我不知此银是做什么的，如果这是等着急用的救命钱，一旦丢失就有可能闹出人命来，我又岂可因一己之私贪占？他决定不去乞讨了，忍着饥饿在旁边等待施主来寻。天到中午时分，果然有一人飞奔而来，仔细地寻找着什么东西，神色十分焦急。乞丐便问他，你在找什么？那人说，我今天起早上厕所，不小心把钱袋子弄丢了，看来真找不到了，让我怎能不着急？今后我还怎么活下去？边说边擦着眼泪。乞丐急忙说，不要着急，你说说装银子的口袋是什么样的，口袋里有多少银子，说对了自然就能找到。那人对乞丐的话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详细说出银钱袋子的特征，大块银子多少，零碎银子多少，说得分毫不差。乞丐确认他是真正的施主无疑，便将银袋还给了他。施主大喜过望，表示愿把一半的银子赠送给乞丐。乞丐笑笑说，我连一整袋银子都没要，还会要你的半袋银子吗？而且你银子少了一半，恐怕办事会有困难吧，快去办你的正事去吧，不要再耽误我讨饭了。那施主万不得已，不由分说，突然强行塞给乞丐十两银子，匆匆跑走了。乞丐无奈，只好不情愿地收下这十两银子。 下午，乞丐要饭来到一个街口，忽然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正抱着父亲哭泣。乞丐向围观者打听事情的缘由，有人告诉他，债主要把这女孩抢去抵债，故而女孩在悲伤哭泣。乞丐又进一步得知，那父女俩只因为欠了债主十两银子，所以要强行带走女儿抵债。当即乞丐义愤填膺，怒斥那债主，你这人也太不讲仁义，竟然为了十两银子就要使人家骨肉分离。债主看他只是一个乞丐，便冷笑着说，既然你讲仁义，你怎么不替他还了我的十两银子？那债主万万想不到，这个穷乞丐真的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替父女俩还了债。那债主十分不情愿地放过了那父女俩。其实那债主的本意并不是要那十两银子，而是见那女孩貌美，想要图谋霸占为己有，没想到突然冒出个乞丐搅了他的好事，因此他怀恨在心，便诬告乞丐是贼，说那十两银子是他偷来的赃银。多亏陈县令是个清官，接到此案后认真审理，认为乞丐是被冤枉的。恰巧这时那位施主也听说此事，便立刻赶来为乞丐作证，乞丐的冤屈得以昭雪。县令当即赞赏了乞丐拾金不昧的道德和侠义品格，严惩了诬告的债主，并下了一道命令，把每天当地粮商交纳给官府检验的米样全部赏给这位侠肝义胆的乞丐。从此以后，这位乞丐也就时来运转，不再受乞讨的风餐露宿之苦了。那乞丐靠着赏赐的米样渐渐有了些银钱积蓄，便想请一位医生治好自己脚上的疾病。说来真是天缘巧合，那转运的乞丐偏偏遇到了一个世外高人，送给他一个药方。乞丐照此方治疗数日后，足病竟豁然痊愈，能与正常人一样工作赚钱了。从此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乞丐变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翁。从此之后，他更加积德行善，得享高寿，安度晚年，广受世人的尊重，被人们称为义丐善翁。人们都希望自己晚年平安幸福，但却往往忽视了认真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获得这平安和幸福。在当今大法弘传之时，要想心想事成，获得平安幸福，别无他途，只有赶快破除无神论谎言宣传造成的谬误观念，从现在开始弃恶从善，打心眼里认同真善忍高德大法，重德行善，诸善奉行，不存恶念，摒除恶行。切莫因觉得善小而不为，更不要因觉得恶小就可以为之，正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今日播下重德行善的种子，将来就会收获天赐神赐的善缘福果。
说发誓，《封神演义》中有这么一个发了誓言又因为违背誓言而遭报应的故事。商纣王被狐狸精苏妲己所迷惑，言听计从，在苏妲己妖言的蛊惑下，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14岁的殷郊和12岁的殷红绑赴刑场杀掉。正要行刑时，被两个云游道人广成子和赤精子使了一阵风，分别带回山洞收为徒弟传经授道。到了姜子牙在西州当坛拜将，带领西岐将领讨伐商纣王时，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命令殷红下山辅佐师叔姜子牙。考虑到殷红乃殷纣王之子，况且又把洞中之宝尽付与殷红，师父赤精子很犹豫。这时殷红发誓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飞灰。 刚刚下山就被申公豹以父子之情策反了他，做出了助纣为虐的事，违背了誓约。最后师父借来太极图，忍痛用太极图把徒弟殷红化为灰烬。后来赶上了殷郊下山，九华山桃源洞的广成子也叫徒弟殷郊下山帮助师叔姜子牙。殷郊发誓，如果不帮助师叔姜子牙，当受离除之厄。师父还一再叮嘱，违了誓约当有100张离除厚礼。刚下山又被申公豹以无中生有的兄弟之仇和父子之情策反了，不去帮助师叔姜子牙了，而是以太子身份要领兵保护商朝了。最后被众师叔师伯们围困在山上，山突然裂开，把他夹在里边，只露出个头。师父广成子忍痛用犁除了他。可怜兄弟两人违背誓约，双双遭了报应。今天的大陆人不相信发誓有报应，是受了中共邪党的毒害宣传。中共邪党的无神论与斗争哲学毒害了中国大陆一代又一代人。现在的大陆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张嘴就是谎话，发誓也是张口就来，不是亲身经历根本就不会相信的。但是不相信并不代表没有。中共邪党是个西来幽灵，目的是为了毁灭人类，他也让人对着他的血旗发誓。人在加入他的党团队组织时，要举着右手宣读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着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等。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形式，走走过场，但是中共邪党背后的邪灵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誓言，但他是一个毒誓，等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这个邪党，和邪党的命运绑在一起了。现在很多人看了九瓶共产党后，认识到这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流氓邪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教。自中共邪党篡取政权以来，通过搞各种政治运动、人祸天灾的方式，导致中国大陆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么大的人命债谁来偿还？2006年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又曝光出中共邪党操控公检法司国安等部门，大规模的参与到不打麻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惊天黑幕来。这迫害神佛的巨大罪业谁来承担？加入过这个邪党组织的成员，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要替这个邪党承担一份。在天灭中共的浪潮到来时，所有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要和这个邪党一同灭亡，被宇宙的历史永远的淘汰，多么可怕啊！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在宇宙新旧历史交替时刻，给了人一次免于被淘汰的机会。通过破网软件，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用小名、化名、笔名或原名发表退出党团队声明就起作用，就和这个中共邪党划清了界限。或者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只要表态同意退出也起作用。现在已经有1亿3000多万人选择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可贵的中国人，没有退出的您还在等什么？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